善忏悔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又到了夜经与释经课程的时间了，欢迎你收听。在这次和下次的时间里，我要跟你思想两个有关的解经原则，就是辨别圣经的文体和辨别圣经的修辞。文体就是文章的题材，修辞呢就是写作文时候要运用的一种技巧，使文字读起来生动感染，不至于千篇一律。那么圣经呢，其实固然是神的启示，但是圣经同时也是一本文学巨著。世界上任何一本文学作品都会有它一定的题材、格式和修辞，圣经也不例外。圣经的文体更多是多样化呢，包括了叙述文、诗歌、比喻、寓言、书信和启示等等，都属于是圣经里面的文体。而在不同的文体里面，又包括了各式各样的修辞技巧，其中有排比句、对偶、拟人等等呢。这些修辞技巧都是可以更加活泼地表达出圣经的内容，也是很值得信徒去发掘、去学习欣赏呢。不过更重要的是，信徒在读经的时候必须要借得了解有关经文的题材和修辞，去解释经文呢。一段经文是叙述性质呢，我们就可以独立是事实的态度去理解它。如果一段经文是属于诗歌类呢，那么我们就应该用欣赏诗歌的心情去分析这个经文。如果一段经文的笔法是平铺直叙呢，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通过经文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它了。反过来，一段经文若是包括了修辞的文体在内呢，比方说有夸张或者是拟人这样的文字，我们就需要从修辞的角度去理解了，不能够一味呢一成不变的就照经文的字面意思上去质疑。发展信徒在读经的时候呢，一定要多留意经文的题材和修辞，那就对了。好，那么有关经文的修辞这些部分呢，我会在之后的课程里面再跟你详细的解释。今天和下面的两课时间，我会先跟你讲到呢是关于圣经的文体这个方面，希望你能留意收听。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二节。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圣经的文体包括了哪些呢？其实是有很多呢。主要呢，我刚才也提到过，有记叙文、诗歌、比喻、寓言和书信、启示。以下我会一个一个呢简单的讨论和举例，让你对这些不同的文体有基本的概念和认识。第一个要说呢是记叙文，也可以说叙事文。那么什么是叙事文呢？那就是指那些记载历史史实的经文。旧约的历史书、先知书和诗歌书里面都充满了叙述式的经文。至于新约里面， 主要的叙述是的经文呢，就是福音书和使徒行传。这些经文所记载呢，都是历史，都是史实。因此我们读到这一类的经文的时候，就要抱着读历史史实的这个态度去读了。有些人读到圣经里面一些叙述神的经文呢，却把它当作是预言神话去读，这就是一种错误的态度。比方说旧约的创世纪第一到第三章，这三章的圣经是讲到神咋个创造万物以及人类呢。有一些新派呢，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呢，读到这几章经文，就把他们当作是神话，当作是传说来看，认为这几章圣经不是真实的历史记载。但是这几章圣经很轻松的是用叙述的方式来描述当时神创造大地、人类和万物这个事实呢。文笔模式一点也没得神话或者是浮夸的色彩。主耶稣和信用的使徒也介绍创世纪为历史的记载，这是从马太福音十九章四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和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等等的这些新约里面的经文都可以看出来呢。因此我们也应该抱着读历史记载的态度去看创世纪的这几章经文。那么除了创世纪第一到第三章以外，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例子，也就是圣经里面有关其他神迹奇事的记载了。有人将圣经这些部分都当作寓言故事来读，这同样是不忠于圣经的做法，是不正确的读经态度。因为圣经在记载这一切的神迹奇事的时候，明明是用叙述这个史实的方式，而不是在说寓言故事。因此我们也同样应该用读历史的心态去理解这些经文。历史就是历史，不是神话或者是传说，又或者是寓言故事。这是我们在读叙述史的经文的时候要注意的第一点。其次我们要晓得呢，就是圣经里面叙述历史的史实经文，虽然大部分是按的事情发生的先后来叙事记载呢，但是也有些例外的时候。比方说新约的福音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福音书里面所记载呢，都是主耶稣在世界上的言行，都是曾经发生过的史实。但是因为四本福音书的作者他们写作的目的或所针对的对象不一样，因此在叙述编排上会有些差异，有时不一定是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去描述当时的情况呢，这也是无可厚非。反正他们所记载的都是史实。透过不同的编排方式，神要启示我们些哪真理呢？这才是我们最要认的呢。好了，在叙述完以外呢，第二种问题我们要来讨论呢，就是诗歌。诗歌的问题在旧约圣经占了很大的一部分，这是很多信徒都会忽略呢。不少人认为只有诗篇是用诗歌文体写成的，但他们却不晓得原来约伯记、箴言、雅各以至大小先知书，包括了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胡西阿书、约俄书、阿摩斯书、厄巴底亚书、约拿书等等呢，这些好多大小写之书主要都是用诗歌的文体写成。另外在以西结书和摩西五经以及历史书里面，我们也可以找到诗歌文体。比方说过红海这个伟大的神迹，出埃及记呢第十四章是用叙述文来记载这件事情的经过，但是在出埃及记呢第十五章呢，再次重复描述这个神迹的时候，用的就是诗歌的文体。再打个比方，史诗记呢第四章记载女先知 提拨了大北以色列人的敌人这件事情，用的是叙事性的问题。而在甘登的第五章再次复述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就用的是时过问题了。可见旧约圣经实在是充满时过问题呢。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这些旧约中的时过问题，也就是希伯来人的时过问题到底有哪特色。读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又要注意哪些方面的呢？这个呢是我们之后会讲到呢。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就简单的讲一下希伯来书最主要的一个特色呢，就是对句，也有人称之为平衡句。这个呢跟中国的诗歌也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中国那诗都很注重押韵，比方说唐朝的诗人李白作的一首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两句呢首尾光与霜这两个字就是押韵。但是希伯来书的诗呢却不注重这个。就有那诗歌问题着重的是平衡，是对句。那举个例子来说，诗篇呢十九篇里面，在第一节，诗篇十九篇第一节是这样说呢：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以上这两句诗歌呢是一个对句，诸天是对苍穹，诉说则是对传扬，神的荣耀和他的手段又是一对。整节经文很清楚呢是一个对句。那么知道了希伯来诗这个特点，除了可以帮助我们感动的欣赏旧约的诗歌问题的美感以外，更重要的是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的去解读经文。比如说我们常常念到呢诗篇的第一篇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有些信徒晓不得希伯来诗的特色，就将这节经文里面的恶人、罪人和亵慢人当成是三种不同的人来解释。事实上呢，这节经文里面三句平衡句，恶人、罪人和亵慢人都是指同一种人，那就是那些不敬畏神的人。如果对希伯来诗的特色有所认识，就会对经文的意思有正确的领悟了。当然了，希伯来诗还有其他的特色，那就是平衡句里面也有各种不同的平衡的方法。那么这个问题呢就留待日后有机会再讲了。以上我们只提到旧约的诗歌问题，那么新约圣经有没有诗歌问题呢？其实也是有呢。主耶稣部分的言论和启示录里面的新歌也是用诗歌的问题来写呢。不过新约的诗歌问题跟旧约的希伯来人的诗歌问题有点不一样，而且所占用的篇幅也没得那么多，所以我们也不用在这里详细的讨论了。跟着下来我要跟你思想的另一种圣经的问题倒是在新约里面占很大的比重，那就是比喻。特别是在主耶稣教训人的时候，更是常常都用到比喻的这个方法。不过在旧约的经文里面，比喻也是相当普遍的。常用的比喻的方法呢可以分为三大类，就是明喻、暗喻和预言。明喻的明呢是明白的明，就是明显呢将两样东西摆在一起来做比较，通常用明喻的句子，都会有如、好像、似乎、什么什么的之类的字眼，就是一个很清楚的比喻，所以称之为明喻。例子倒是有很多，比如说约伯记呢41章24节，约伯记呢41章24节就说，他的心结实如石头，如下磨石那样结实。将人的心比作石头，比作下磨石。又比方说马太福音25章32节， 马太福音25:32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人分别绵羊山羊一般。将主耶稣分别得救与灭亡的人比喻为牧羊人分别绵羊和山羊，这也是一个名语。刚刚提到的这两个句子里面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前面那句约伯记的经文里面有如这个字，后面在马太福音里面呢又有好像这个词。那么出现这两个字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名语。至于暗喻呢，也就是拿两样东西来做比较，分别是名语的句子往往都会有如好像这一类明显的词，但暗喻就没得。暗喻的比较呢，就是比较的性质比较隐秘，很难看出来。就比如在诗篇的22:6，诗篇22:6，大卫说自己是虫。大卫是不是虫？当然不是，他是人。但是他当时被人羞辱和藐视，就像虫一样的卑微，所以他就将自己比喻为虫了。所以指定呢就是暗喻的例子。再说另外一个例子，是路加福音的13:32，主耶稣在这里称西律为狐狸，当然也不是真的认为西律是只狐狸，只是用狐狸来比喻西律为人的狡猾奸诈罢了。说完了名语和暗喻呢，比喻的第三种方式就是寓言，也就是寓言故事。刚才我们看到的名语或者是暗语都是一句起两句止呢，但寓言故事就不是这样呢。寓言呢是用一段文字一个故事来比较两样东西，因此我们可以说寓言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比喻，是将比喻扩大用故事的形式来表达出来。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下12:1-6，先知拿单讲了一个预言，指责大卫贪恋别人的妻子的罪。另一个例子是路加福音的15:11-32，讲到浪子回头的故事。透过这两个寓言故事比喻，要来指出罪人的回转能够带给人多大的喜乐。好了，比喻的三个种类也分别为你介绍过了，不过呢也得提醒弟兄姊妹注意，以上这样的分类方法并不是绝对的。虽然名语暗喻通常是一句起两句止，但也有很多时候是好几句连在一起变成一大段呢，跟寓言是分不那么明显呢。下一次我提到修辞的时候会再加到比喻这个方面，也请你留心收听。
善爱使然，善指甲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发得永生。圣经约翰福音3:16。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以上我们看过了叙述文、诗歌和比喻这三种问题，那么第四种问题我要稍微讲一下呢，就是书信。所谓书信呢，也就是指那些用书信的方式写成的经文。在旧约里面，书信的问题是不存在的，书信问题只在新约才找得着。在新约的27卷书里面，书信基本上占了20多卷，其中有13卷呢是出于使徒保罗之手呢。而这些新约的书信格式跟同时期呢一般的书函的格式呢 什么都太大的方便了。大致上来说，每卷信用的书信都是写提到写信人或收信人的名字，讲的呢就是晚安或祝福祷告，然后是感恩，包括了对神的颂赞或提出得到的思想。再往下就是进入主题，这也就是书信的主要内容。最后呢，也是特别的问候或致意。简单的来说，新约时期的书信格式大致上是可以分为五大部分：题名、晚安、感恩、主题内容以及结束语。那么这种书信的格式跟我们中国人写信的格式有点不一样，但是那也无所谓，正因为希腊人当时写信的格式跟我们有所不同，我们才更要注意他们那一套的格式，好让我们读到新约书信的时候能够更加一目了然的去抓住主题的部分，找出信里面想要表达的主要讯息。通常每卷新约的书信都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主题，比如说罗马书的主题是因信称义，加拉太书的主题呢就是真理与自由，以弗所书的主题呢是教会真理，而腓立比书的主题呢是希罗，哥林多前书的主题是教会秩序，哥罗西书的主题是基督等等。抓住了各卷书信的主题以后，再分段来研究就会比较容易了。当然书信的主题有时候是众说纷纭呢，也没得哪绝对的答案，因此在研究书信问题的时候，除了要注意主题以外，还可以找出写信人与收信人的背景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那封书信是在哪地方，是哪场合之下写呢，写信的原因又是哪，目的又是什么等等的，这些问题都需要考虑。从前我也提到过说，读保罗书信要参考使徒行传，也晓不得弟兄姊妹各还记得。从圣经书卷本身找出有关书卷的背景，这对我们明白书信会有更好的帮助。还有呢，就是新约书信的互相比较，有些题目像信、完、爱、像罪死、像主活以及福音等等的这些主题，往往在不同的时期的书信里面，不同的作者笔下出现，集中起来加以比较，会使我们对这些真理有比较完整的了解。
学习真道，传扬主爱。在人间学道篇，与你一起学习生命的功课，活出丰盛的人生。
第五种问题我要提到呢是预言。简单来说，预言是神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借着他的灵感动人说出来的事，因此从我们信徒的立场来说，预言的问题只在圣经出现，在圣经以外的作者预言都是不存在的。那么旧约的预言大概可以分为四个大类，一是关于以色列的预言，二是关于外邦人的预言，也包括了世界末日的预言，第三呢就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第四是关于教会的预言，而新约的预言则主要是关乎世界末日呢，当然也还有主再来时的情况。在另一方面，圣经的预言又可以分成已经应验的预言、应验了一部分的预言，还有部分尚且等待应验的预言，以及还有将要应验的预言，这几种。那么我之所以这样分呢，纯粹是为了方便弟兄姊妹辨别。你要明白，这样的分类也不是绝对呢。总而言之，无论你怎样分类也好，研究不同的预言会带给我们不同的安慰、鼓励 或者是晶体，这一定是好呢。至于研究语言的途径，那么要抱歉了，这个呢也暂且先卖个关子。如果弟兄姊妹接下来继续认真的听我们的课程呢，我们在后面就会详细的交代和举例了。在结束语言这个讨论以前，我要稍微提一下，跟语言有十分密切关系的语表。刚才我说过，语言是神在事情还没发生以前，感动人预先说出来将来的事情。那么语表又是哪呢？语表可以说是神在事情发生以前，透过人、事或者物来预先表明将来呢将要发生的事。重复一次，我的意思呢，也就是说，预言是透过语言来预先说出将来的事，而预表呢，则是透过人、事、物来预先表达出将来的事。两者很相似，但其实是不一样的。另外，预言在旧约和新约也可以找得到，而预表呢，就只有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才有了。因为旧约中的预表呢，所指向的都是新约的人事物，特别是指向耶稣基督呢。好了，那么预表也先讲到这点，至于如何解释预表，那么以后有机会就再讲了。我们刚才提过哪几种问题呢？你还记得？对了，也就是继续问、诗歌、比喻、书信和预言。还有一点时间，我要简单跟你讲到最后一种圣经的问题，也就是启示问题，或者说是启示文学。那么这点说的启示问题，不是指一般性的神的启示，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全本圣经都可以说是启示问题了。但是我指的要说的启示问题呢，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那些关乎主再来的经文。有些人呢喜欢把这些经文列入到预言的范围里面，这也是无可厚非。反正以上我们讲过的几种问题的分类，也只是一个大概相对的方法。有时候呢，概念不是那么容易分得清楚呢。叙述问题里面的诗歌，诗歌里面有比喻，书信里也有预言，等等的这些纵横交错的情况也是常会出现在圣经里面呢。我之所以特别的将启示问题分别成另外一种问题提出呢，目的不过是为了吸引弟兄姊妹的注意力，希望你能够重视启示问题的经文。那么主要的启示问题呢，是记载在新约的启示录里面呢，其次就是旧约的大以理书。严格来说，这些启示问题经文与一般的预言是有点不同的。启示问题很多时候是充满了象征文字呢，有点神秘感，经文也就比较难以明白，所以我们要更加格外的小心呢去理解。好了，有关圣经问题的介绍呢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会再为你举例说明其中的一些问题，请你按时收听。那么就下次见了，愿神赐福给你。